跟住我哋读今日讲嘅讲道经文，系记载喺启示录第五章一至到十四节。新约嘅启示录第五章一至到第十四节，请听我读出启示录第五章。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四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荣、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荣、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门。众长老也俯伏敬拜。今日好高兴有本堂嘅传道罗德恩传道喺当中正道。今日罗传道所讲嘅题目系颂赞主基督，将时间交俾罗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网上嘅弟兄姊妹都早晨。好，我哋开始之前，用我哋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哋今天嚟到你嘅跟前，我哋满心感恩，因为你爱我哋，又使我哋藉着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得胜。愿你而家系赐下生命嘅道俾我哋，帮助我哋专心去领受同埋消化，叫我哋喺行道当中能够荣耀基督。我哋咁嘅祈祷系奉主耶稣嘅圣名，阿门。我哋虽然活在喺呢个世上边，我哋肉眼所睇见嘅物质世界喺度运作紧，但因着圣经嘅启示，我哋就知道唔单止系呢个物质嘅世界存在，属灵嘅世界，亦即系我哋嘅肉眼通常睇唔见，但系有神同埋生灵活动嘅世界，其实系同时存在嘅。世上有好多国家嘅掌权人，但喺呢个世界之外，即系所谓嘅天上，却系只有一位宇宙嘅掌权人，就系嗰位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同荣同尊嘅独一真神。我哋基督徒喺世界上边通常都系少数，好多地方如果你要信耶稣嘅话，你就难免会担惊受怕，因为 会有生命的威胁。但如果在肉眼看见死亡威胁的环境临到的时候，却是又能够看见神所掌管的属灵世界的话，那我们面对的那个目前恶劣环境的心情将会是怎样的呢？旧时代，当亚兰王率领大军围困住先知利沙所在的城，而先知让起他身边那个惶恐惧怕的仆人，开启了个属灵的眼睛，叫他能够看见神所派来满山的火车火马的时候，你估下当时他的仆人的心情有什么变化呢？新约时代，当司提反面对即刻要杀死他的那班一好嬲的犹太教的领袖和信徒的时候，司提反被圣灵充满，他看见天开了，耶稣站在父上帝的右边。如果你是司提反的话，你看见这样的属灵的现实，会对你坚持信仰有什么的影响呢？如果我们经常都将凭着信将神给我们属天现实的启示藏在心里面，那会对我们的信仰产生什么的作用呢？大约启示录第四章就是约翰所领受的第二个异象的开始。启示录第四、第五章所描述的是天庭的实况，是有接续第一章的异象，即是有关于将要快成的事那些启示的作用，亦都有引进第六至二十二章里面关于审判和拯救内容的作用。在第四章，我们看见父上帝作为创造主的威荣，冇人能够同佢争锋。而嚟到第五章，我哋睇见耶稣基督父上帝嘅独生子，成为唯一有资格去启动執行父上帝所定嘅末世审判同埋救赎计划，正如神喺旧约嗰度所应许嘅一样。并且耶稣系会得到天庭当中所有生灵献上同父神对等的敬拜赞美。启示录第五章一至七节是这样讲：我看见坐宝座上，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人，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由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经文这里所描述的是一个很震撼的情景，神坐在宝座上，以象征掌握权能的右手拎住审判和救赎世界大计的书卷。这个书卷里面外面两面都写满晒字，表示神是已经有完备详尽的方案去审判和拯救这个世界。 书卷被七印封严，大家都知道七是代表完全，所以七印封严即是表示神对末世的计划是完全封锁住，不会过早泄露出去。当有一位大能的天使去问谁有资格去打开那卷书，而竟然宇宙当中没有一位够胆说我有资格的时候，为什么约翰因为这样而大哭呢？因为如果书卷不能够展开的话，即是表示神那个末世的审判和救赎计划就不能够进行到底，咁就令我哋諗起保罗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所讲嘅说话。经文话：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如果我哋所信嘅福音最终唔能够兑现神藉着耶稣所作嘅应许，唔能够将我哋带入永恒可安歇快活的天国，不能够将我们从罪徒的身份变成神儿女的身份，不能够使我们看见今生为信仰所受的痛苦委屈会得到安慰平反，又不能够令我们看到作恶的得到当得的报应的话，那我们岂能不成为那些不信主的人极大的笑柄呢？宇宙当中神所创造的生灵都有自知之明，都知道自己何德何能，怎会配得上去到至高神面前要求接过那卷书，将它打开，成为神伟大计划的执行者呢？不过约翰的哭泣不需要太耐，因为二十四长老当中有一位很快就去安慰他。那位长老告诉约翰听，有一位有资格的，哪位呢？当然就是耶稣基督。这位长老怎样形容在天庭上的耶稣呢？他说耶稣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这个描述是出自于创世纪四十九章九至十节那里关于雅各为他的仔犹大祝福的经文。其中雅各形容犹大是好像小狮子那样，他祝福犹大的家族一直会有君主权杖相伴，直到他后裔当中有一位是配得军权的出现，领过了权杖，接受万民的归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这个形容是说明耶稣就是那位有君王的威武的犹大的后裔，他不再是道圣肉身在世上的时候所彰显的那个任人宰割的羔羊的形象。现在的在天上的耶稣是有君王的威武，而大卫的根的典故就是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至十节那里讲论到大卫的父亲耶西的根必会再长出新枝并且会结实，这个是预表大卫王朝世系必然会再度兴旺。而另外对于耶稣的描述就说他已得胜，一个形容和宣告是说明为什么只得耶稣有资格去展开父上帝手上的书卷。他已得胜，那耶稣胜了什么呢？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那里记载耶稣的宣告说，我已经胜过世界。 如果要胜过世界，就是要胜过世界的王撒旦噶咯噃，撒旦或者叫魔鬼。我哋知道魔鬼利用罪将人困在死的权势当中，叫人无法自拔，陷入绝境里边。咁耶稣系点样胜过撒旦嘅呢？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十五节嗰度话：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即系耶稣而家都最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耶稣本着同父上帝相同的爱心，甘心为赎人的罪舍命在十字架上面，将人的罪债赎清，满足了律法那个以无罪的流血舍命才能够赎罪的要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五至到五十七节嗰度讲得好清楚，经文话：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神的律法定明罪的公价乃是死，耶稣的死就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以致到魔鬼再不能够用神的律法去控告犯罪的人，所以罪的权势就在那些基督徒身上被耶稣的死瓦解了。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使到信靠他的人一生的罪都被主的宝血涂抹，以致他们在父神眼中不再被算为有罪的人。因此罪这个死的毒钩就再不能够勾住基督徒。换言之，耶稣的死和复活是粉碎了死的权势，因为罪被他的宝血涂抹了，律法被耶稣的死和他一生无罪的生命满足了。撒旦本来是透过威逼利诱的方式去使人犯罪，然之后再利用神的律法去控告犯罪的人，那就将罪人压在罪的权势之下，而因而掌握了叫人死的权势。但是耶稣用他代人赎罪的死而复活，胜过了撒旦，亦即是说胜过了被撒旦盘踞控制的罪恶世界。所以撒旦和上帝的交战胜负已定，这个世界的王不再是撒旦，而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耶稣在世上边全面圆满作王的日子，就是他再来这个世界的日子。耶稣成就这么惊天动地的胜利，难怪宇宙当中神所创造的生灵都认同说，正是得耶稣先是配得展开神手中的那卷书，来到启动和执行神起末世的审判和拯救。约翰在异象当中看见长老当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 这个景象是表示耶稣曾经是神的羔羊，被杀为赎人的罪，但是现在复活了，并且不是坐着为王，是站了起身，准备领过书卷就启动和执行神在末世的审判和救赎。约翰仲看见这个羔羊有七角七眼，七代表完全，角大家知道角是代表权力，眼就代表知识，所以七角七眼就表示全知全能。神的七灵代表神的完备的灵，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表示完备的圣灵全知全能，暗示了圣灵与神同等。第四章讲到神的宝座前有神的七灵，第五章那里讲羔羊亦都有神的七灵，暗示了耶稣与神同等。圣灵是父神和耶稣一起差去世间上来，去帮助耶稣的门徒在耶稣升天之后继续在地上边，在各处地方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普世的教会。三位一体独一的神在救赎和审判世界这个宏大的作为当中那些微妙的配搭，我们就在这里可以叫做可见一斑。现在的世代的人越来越喜欢，特别是新一代的人是喜欢新潮的东西，他们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了不少的敌挡圣经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他们膜拜这些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他们喜欢将恶讲成是善，善讲成是恶，真理中的自由就讲成是克制，捆绑就讲成是解放，放荡就说是自由奔放，瓦解传统人伦就是讲的是前卫，杀害生命就讲成是维护自我的权益。而他们对于不认同他们的人，他们会汇聚社区以至全球志同道合的人的压力，去逼那些不认同的人就范或者是禁声。当我们落在人强我弱的处境当中，我们还是不是会看得见我们的主耶稣在天上得胜为王那个无上尊荣的样子呢？还看不看得见？如果我们看见万人迷那些演艺红人或者政治明星在台上有出色的表现，或者那些体坛的精英在运动场上有出众的表现，我们尚且都会发自内心说，哇真的好厉害，我们由衷赞叹，甚至我们和那些共有共鸣的人一起去欢呼喝彩的话，咁当我哋睇见荣耀得胜嘅基督喺天上边彰显佢荣耀嘅时候，我哋会唔会更加嘅欢呼喝彩？会唔会能够因此而得到足够嘅勇气喺呢个罪恶权势当中做到威武不能屈呢？有些不信耶稣的人说耶稣是好人，是个好人，不过亦都是世一个当时那个当代的一个悲剧人物，因为他好像柔顺的羊羔被人任意宰杀。 亦都有啲基督徒对耶稣嘅印象系耶稣系一味慈爱宽容嘅，佢唔会嬲嘅，所以都冇需要惊耶稣啲乜嘢。不过圣经俾我哋嘅启示系点样嘅呢？耶稣既系柔顺嘅羔羊，亦都系好似狮子咁威猛嘅羔羊。耶稣既是拯救，但是都会审判的。他愿意舍命救赎人进入天国，但亦都会按公义去将那些不肯悔改的人送入去永恒的火湖那里去。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不是全面呢？现在耶稣已经是天上与父神同荣同尊的至大君王，他既是救赎主，亦都是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神。在我们的意识当中，这样的印象，对耶稣的印象是不是能够保持清晰，以至到我们懂得去敬虔度日呢？我们真的需要记住，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并且已经是开始了。当异象中的耶稣从父上帝那里拿过那卷书之后，约翰还看见什么呢？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至十节那里说，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夜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约翰睇见咗天上对基督嘅崇高敬拜。既然耶稣被父上帝赋予全权去启动和执行他所定的末世审判和拯救，耶稣自然就配得至高的敬拜。四活物和24位长老是怎样去敬拜得胜的耶稣基督呢？你看见他们是藉着俯伏在主面前，藉着乐器的赞美和香的献情，向神的羔羊献上至高的敬拜。琴和香作为敬拜的工具，在旧约的书卷里面，好像诗篇、历代志上和出埃及记都可以见得到。这里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圣徒的祈祷原来在神眼中是好像金炉中的香一般，是可喜悦的祭。天上生灵对耶稣的敬拜绝对是我们应该效法的模式，全然的谦卑敬畏，音乐的赞美当然是包括了口头和歌声的赞美，加上其他神所喜悦的祭，好像是祈祷啊、做见证啊，在不同的环境和岗位当中行出上帝的道，活出信仰等等，都是敬拜主基督很好的模式。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全人的活祭就是我们每日努力地敬虔生活，盼望土主的喜悦，
就是向主献上我们至高的敬拜。四会幕和二十四位长老苦伏敬拜耶稣，因为他们看见耶稣对世人的眷爱，耶稣看重圣徒的祈祷，视之为馨香的祭。但我们人算什么？基督竟然顾念我们。耶稣既然这样眷爱卑微的我们，我们看重虔，我们看不看重虔诚的个人祈祷和群体的同心祷告呢？我们教会的祈祷会，如果一年到晚都看不到你的参与，你说你的主会不会开心？你会不会辜负了主对你的眷爱呢？耶稣不单止重视圣徒的祷告，他更曾用自己的生命去将世上各民各族的人从罪里面救赎出来，归在永生神名下，成为天国的子民，也都成为神面前的祭司，并且要同基督一起管治这个世界。你说是几咁不可思议的爱，这样的变化，你如果用飞上枝头变凤凰都不能够言喻这份无比的福气。我们今天有没有行事为人和我们天国子民的身份相称？我们有没有好像神的祭司一样，常常向神献上可喜悦的祭，常常引导帮助其他人与神和好呢？我们是不是每天都有意识地去准备自己，让自己有一天配得和我们的主一起在地上作王呢？那些并非亲身享受主这样的爱顾的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尚且愿意赞颂主基督，用唱新歌的方式去歌颂主耶稣藉祂的德性而启动了天地更新的过程。咁我哋呢啲亲身蒙受主极大眷爱嘅人，又应该点样颂赞我哋嘅主基督呢？启示录第五章九节嗰度提到，四活物同埋二十四位长老认为耶稣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佢曾被杀。而当我哋比对五章五节，那位长老认为耶稣配展开书卷揭开七印的理由是耶稣已经得胜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宝贵的真理在里面？曾经被杀是配得展开，得胜了配得展开，那即是怎样呢？原来基督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上面得胜，是因为他曾经被杀，而不是因为他曾经保住了自己的生命。基督的榜样就是因此成为我们今日在世上面打属灵征战的时候得胜的秘诀。当黑暗势力来势汹汹，肆意妄为，圣元又圣摧毁了教堂，封杀了公开自由敬拜的空间，甚至拿了很多基督徒的自由和生命的时候，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是不是输了呢？根据基督所留下的榜样， 咁嘅情况下，我哋唔系输咗，系赢咗。因为至死忠心，至死都顺服主嘅安排，高举主嘅名，就好似基督至死都彻底信靠父上帝嘅心意，咁就系赢咗一场属灵嘅征战。所以我哋基督徒喺面对属灵征战嘅时候，唔最讲胜利，唔系我哋保住条命，而系我哋愿意为主牺牲性命，受死反而系得胜。耶稣话：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耶稣亦都话：凡想要保存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得必救活生命。我哋感谢主咁样嘅眷爱，为我哋留低属灵征战至圣嘅榜样同埋秘诀。约翰唔单止睇见四活物同埋二十四位长老对得胜君王基督嘅敬拜，佢仲睇见更盛大嘅赞美场景，就系无数嘅天使嘅敬拜，以至宇宙当中所有被造嘅生灵、被造嘅受造之物，都向神羔羊嘅敬拜。启示录第五章十一节十四节嗰度咁样讲：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门。众长老也俯伏敬拜。耶稣之所以得到上天下地至高的敬拜，是因为他完全信靠顺服父上帝救赎世界的安排，他甘心成为代罪羔羊，以至到父神让耶稣以曾被杀的羔羊的身份去接受全宇宙的敬拜。当我们比对第四和第五章，我们看见天上的生灵是怎样俯伏敬拜创造主和救赎主。我们都看到所用的词汇有相同的，就好像说配得尊贵、权柄、荣耀。当我们这样比对的时候，就看见耶稣所得到的敬拜和父神所得到的是对等的。那就是对应了主耶稣所说的祂和父原为一的宣称。天地和应同心赞美主基督，是几咁盛大无比的场面。如果你喜欢韩德尔的《弥赛亚神曲》里面那个哈利路亚大合唱的话，我想你会有更鲜明美妙的一个想象，去了解一下天上面的敬拜是怎样震撼无比。1742年神曲首演的时候，英王佐治二世当他一听到哈利路亚 大合唱的时候，他即刻就起身。于是乎，所有在场的人都起晒起身，一起听晒呢一首歌。个场面好庄严，又好兴奋，激荡人心。你同我有几渴慕我哋将来能够成为呢个盛大赞美嘅其中一份子呢？耶稣基督透过同圣灵同工，既救赎又审判，咁样父上帝嘅慈爱同公义就得到成全，以至到天地拜服，甘心尊崇与父原为一嘅耶稣，就为至高嘅主宰。而另外，我哋睇见父神透过圣子耶稣同埋圣灵，不但只系救赎我哋脱离罪恶，喺基督里面重生，并且系每日仲系做紧嘅，每日仲喺度救赎紧我哋脱离撒旦不断嘅攻击同埋引诱，每日帮紧我哋喺神嘅儿女、天国嘅子民同埋祭司等等呢、这个啲尊贵嘅身份当中。在这里成长，帮着我们成长，是预备着我们将来和基督一同作王的。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每日这么伟大的作为，每日对我们的栽培和眷爱，我们懂不懂得赞叹和感恩呢？天上盛大的赞美是超过天地，我们的主已经得胜，而跟随主的人都得胜。如果今天在艰难的岁月当中，我们仍然是懂得用生命去颂赞主基督，我们懂得活出主的爱至死忠心，那我们就是靠住我们的主向世界跨城，亦都是藉着这样的方式去盼望引发更多人的共鸣，藉着这样的颂赞主基督来深化我们的信仰。所以让我们静心去想一想，约翰在启示录第五章带给我们的信息和震撼的景象，我们想一下，求主的话触动你我的心，叫我们懂得常常心被恩感颂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直到我们在新天新地当中加入那个宇宙大合唱。启示录第五章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已经得胜，在天上作王，他从父神那里领受了权柄去启动和执行神末世的审判，他都继续父上帝末世的救赎，使到父神的慈爱和公义得以成全。因为这样就激励我们要勇敢敬虔地为主而活。我们都看见主耶稣基督这位得胜的君王对我们的眷爱，藉着他的舍身为我们换来各种尊贵的身份，并且我们一生当中是不断倾倒救赎的爱，直到我们同他一起作王。我们看见基督的死是属灵征战得胜的秘诀，激励我们同样要向主至死忠心，而打胜属灵的仗。我们都看见天上盛大的赞美场面，叫我们憧憬将来有幸参与其中，也都乐意和应天上的赞美，今日就过颂赞主基督的生活，叫我们活出主的爱至死忠心，向世界跨城，去盼望这样做引发更多人的共鸣，而 亦都帮助我们深化自己的信仰，直到主再来。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约翰所得到的启示，让我们看见天上的你和基督得胜作王，你们决定了世界终局那个盛大，那个令人肃然起敬又心情兴奋激动的情景。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何等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何等配得尊贵、荣耀、重赞。他是君尊的救赎主，亦都是君尊的判官。这样是激励我们要勇敢敬虔的生活下去。我们看见耶稣舍身救赎的大爱，他是配得天地之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永远的称重。因此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也都和应天上的敬拜，叫我们每日都认真地过重赞主基督的生活，活出主的爱，至死忠心，向世界，向这个罪恶的世界跨城，也都盼望能够唤醒人心。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